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在周五能够共聚在解答您婚恋方面问题的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您好。
亲爱的朋友
大家
好。这文文姐啊，
是的，
这个红粉知己这四个字啊，真的是现代都会人上班族都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呀。
嗯，是啊，就是意味着啊，当一个人结婚以后啊，虽然夫妻相爱，但是由于朝夕相处，所能谈的话题慢慢的减少，或是由于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层面的生活领域，或是人格思想，不是单由配偶一个人就可以了解或满足的。
对，那所以呢，就产生了可能在工作的职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场合呢，有所谓的红粉知己。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这样的话题来跟您谈一谈。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个案例。
那美美是一个贤惠的太太，阿德不是不知道，结婚16年来啊，自己的事业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三个小孩在学校里面，虽然不是很杰出，但是呢，也都被认为是相当优秀了。
一个中年人，一个中产阶级，一个在物质、家庭、社会地位，甚至是啊一般所谓的精神生活也都没有欠缺的人，他还能够再要求什么呢？而之所以能够这么顺的拥有这一切啊，其实阿德知道，娶到美美啊是主要的原因。不仅亲朋好友都这么说，同事们也这样讲，就连自己的父母亲也是同样的看法，说他命好，娶到一个有帮夫运的好太太啊。
其实啊，阿德对太太的评估并不是那么的敏感，不过啊，几年来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他也不知不觉地接下众人的美词，那就是啊，他真的娶到一个好太太了。
那美美啊，有帮夫运不错，那虽然长得略微丰满一点，但反而啊也加增了他的亲和力。平常呢他话也不多，但是总让人家有安详的一个感觉。那美美不喜欢和人争辩，宁愿吃亏也不想跟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她想啊，如果是让步可以弥平冲突，这是很划算的事儿。所以结婚这么多年，她很少跟阿德吵架，阿德就是存心找茬也很难，因为啊还没有把问题摊开之前，美美早就投降了。那这个家庭的安宁、顺利、平安和健康，那事实上啊，就是因为有美美这么好的性格所导致的哦。
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个家应该是像童话故事中所说的，从此以后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哪里知道，一个婚姻的风暴却逐渐在形成，问题啊，就是出现在阿德身上。
这个做先生的阿德所负责的部门呢，是在公司里头的绩优单位，二十几个同仁呢，在阿德的领导之下，不仅是同心协力屡创佳绩啊，彼此的感情呢也非常融洽，大家对于阿德也很敬重啊。
当一个单位的主管，阿德是颇有成就感，平常一句话就是一句话，同仁们很少抬杠或是顶撞，违抗当然是更不可能的咯。哪里知道，自从小丽从别的单位调过来以后，情形却产生了一些变化。
这个小丽啊，来公司还不到四年，开始的时候呢，是在推销部门，由于长得俏丽，口才不错，声音又甜美，有个性，反应快，业绩又好，很快呢就得到上司的器重。哪知道呢，却也遭到同仁们的排斥啊，这种种的重伤的话都出来了。小丽啊，虽然能干，但是社会经验并不是很丰富，面对这些困扰啊，哭了一阵子，眼看事情没有改善，只好兴起了不如离职的念头啊。
公司的高级主管们看在眼里，知道这明明是由于同仁们的嫉妒所引起的。小丽啊，既然是个人才，值得栽培，没有让她离职的理由， 所以啊，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把小丽调到另外一个部门，由一个比较有领导能力以及行政能力的人来带她，保护她，训练她。他们想到啊，最适合的部门跟人选就是阿德了。
而阿德当然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使命，他也以这件差事为荣，而且内心呢也有充分的把握。那刚开始的一两个月啊，阿德对小丽的领导并不是尽都如意，他没有想到呢，小丽正如其名是这么的伶牙俐齿，有见地，有创造性，而且逻辑也清楚啊。
在开会的时候啊，小丽也都实话实说，有几次差点让阿德下不了台，还好小丽也算是大体，点到为止，没有让上司难堪。这些举动啊，阿德不是不知道，不过啊，却也激起了一个强烈的意念，一定要想办法驯服这个小姑娘不可。
阿德采取的驯服策略倒也颇富创意，他知道不能够莽撞，只能够去智取啊，所以他必须啊多聆听小丽的意见，尽可能知道她的逻辑和目标，也尽可能先赞美她的长处，反正沟通的原则能用的他都用啊。他不相信啊搞不过这个小女孩，非得让她心服口服不可啊。
阿德毕竟是一个优秀的上司，很快的不到几个月就已经可以看到他杰出领导的成果。小丽在开会的时候意见仍然很有见地，但却也能顾全大局，不致让大家对他不满。小丽也能够给上司面子，把工作的成果归为上司的协助跟领导，对公司的发展改革意见他倒也能够私下的向阿德来反映。
那更重要的，阿德逐渐体会到小丽实在是个优秀的干部，聪明美丽不说，而且懂事又明理。那最让阿德欣赏的是小丽比任何人都了解他的心怀意念啊，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感受和爱恶啊，也比任何人都能够与他沟通分享啊。
小丽有自己太太美美所没有的特质，阿德自己清楚，跟小丽在一起比较快乐，比较放松，也比较有生气。渐渐的，阿德越来越常带小丽到外面开会，有机会的时候啊，也会在附近的咖啡店喝喝咖啡，也曾经一起看过一场电影。在办公室的时候啊，只要两个人的眼睛相会啊，也常常会有那种会心的微笑。
阿德喜欢和小丽在一起，为了排除别人狐疑的一个眼神啊，阿德不断地跟别人说，哎呀，小丽是他的红粉知己，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啊。那亲爱的朋友，听到以上这个案例，您怎么认为呢？那我想我们待会儿啊，继续跟您谈一谈。
将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身跟同暖度，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中此美丽。你被花朵包围，紧紧欢喜，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吉祥蓝天欢呼，像白云交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你被花朵包围，紧紧欢喜，我待春风是你雾气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千万不想白云招手，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大伟哥啊，
哎，
一个好太太啊，虽然可以把家弄得很好，但是不见得就可以跟先生的思想领域搭上线。那一个太理性的丈夫，不一定可以满足太太的感性需求。因此啊，除了婚姻生活以外，在上班或工作的时候，由于机缘就碰到了来电又很谈得来的同事或朋友，他们彼此之间都知道对方已经结婚的身份，但是他们不必有愧疚感，因为他们不认为有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嗯，没错，可能他们就很有自信，认为彼此只是谈得来而已嘛，所以不会出什么事儿的。那现在不会，将来也一定不会啊。他们彼此的称呼就是所谓的红粉知己啊，或者是青山之交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再来分析一下这种婚外的一个知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我们也认为啊，这个红粉知己其实是有一些迷思的。
是啊，这个迷思啊，也就是所谓的一些错误的观念。那首先就谈到说，结婚已经很久了，夫妻所能谈的大都已经谈完了，所以在外面找一个谈得来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可以。
那这种论点假设一个事实，那就是夫妻所能谈的是固定的、有限的，谈完以后那当然就没什么好谈了。其实这个论点的结果就是，有些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那着实谈得轰轰烈烈，也因此结了婚，但是由于婚前谈太多了，所以结婚以后当然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比较普遍的就是结婚以后夫妻之间理所当然要归于平淡，谈恋爱的话题谈完以后只好谈婚后的一些琐事，例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等，当这些琐事也谈完了或谈得很无聊时，当然彼此间的沟通也就完了。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还有一种迷思的想法，就是啊，哎呀，每个人的才华不同，思想脉络不同，性格嗜好也不同，夫妻不可能完全满足配偶的种种需求，那所以在外面碰到一个在某方面能够谈得来的人的时候啊，就可以弥补啊和配偶沟通的不足，所以呢，红粉知己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啊。
这个说法呀，其实本身就已经陷入一个矛盾当中，配偶只能满足他的某些需求，而那个红粉知己啊，却可以满足他其他的任何需求，那他对红粉知己的期待事实上是高估了。有了这些想法的人，似乎必须要承认，一个人的需求必须完全被了解、被满足，否则他就没有办法快乐。
嗯，所以啊， 在有了红粉知己以后，他的需求就全部得到满足。那如果不是如此，理论上啊，他应该找很多个红粉知己来满足他的全部需求嘛。
是啊。
那要找呢，就应该找很多红粉知己，为什么只找那一个呢？那其他的需求怎么办呢？那如果其他的需求不重要，那配偶一个就够了，为什么还要那个红粉知己啊？所以这怎么讲起来，这逻辑都不通。那显然呢，那个红粉知己已经被自己高估了。那显然所谓的需求的满足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啊。
是啊，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迷思，也就是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身份，我们没有做对不起配偶与家人的事情。我知道他已经结婚了，我们彼此之间谈得来，我们没有上床，我们没有做出不可告人的事情。
哎呀，以上这些都是红粉知己们啊最常有的告白。那请问红粉知己们做了哪些事儿？一般呢，不外乎啊，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谈谈天嘛，谈得来。和配偶谈不来的事儿，都可以跟红粉知己谈；与配偶谈琐事，跟红粉知己呢就谈心事。那到了有情调的地方喝咖啡，上下班的时候啊，你载我，我帮你的。那当然，可能他们还没搞到上床的地步。不过我们大可问那些有红粉知己的人，那如果你的配偶是人家的红粉知己，你觉得怎么样呢？你高兴吗？你觉得很光荣吗？那你觉得这样一点都不会影响你的婚姻吗？
是啊，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点错误观念，那就是我们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我们没有上过床，将来也一定不会上床。
这红粉知己的当事者最理直气壮的一句话是，我们没有上床啊。那他们最不负责任的观念就是，我们有把握未来也不会上床啊。
他们认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只是彼此谈心而已，心中从来没有杂念，也理所当然的以为未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很安定。
他们真的忘掉了，那不仅仅是配偶会有什么自然的反应，他们也忘掉了自己在软弱的时候，在与配偶吵架的时候，在事情很多不顺利的时候，在情境充满了不安或诱惑的时候啊，任何人都不能够保证不会出事情啊。
更何况红粉知己如果要永远维系这种关系，必须要在程度上增进与发展，否则啊，红粉知己的功能就完全跟配偶一样了。等到关系增长到某个限度时，必然会冲过界限，马上就变成外遇事件了。所以啊，严格的说来，红粉知己就是外遇的前奏，一点也不夸张。
确实如此啊。
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
收机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们，到底啊，我们该如何来看待红粉知己呢？那接下来大卫哥跟文文姐呢，就跟您做一些建议啊。
好的，首先呢，我们在观念上要了解，红粉知己啊，其实就是外遇的前奏。
从外遇的事件辅导经验我们来看呢，90%左右的外遇原因是与那个介入者啊比较谈得来，比较互相了解。那他们开始的时候也不是马上就上床，而是有了一段时间的红粉知己交往，随着感情的进展，那红粉的程度就越来越浓，那一旦冲破界限以后，也就只有接受这个外遇的事实了。
因此啊，对有了婚约的夫妻来说，配偶的红粉知己不管说得多义正言辞，多么信誓旦旦，我们是全然不能接受的。同样的，我们本身也不能企图结交红粉知己啊，那只是放纵自己情欲的借口而已。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改善跟配偶沟通上的品质，还有时间上的一个数量啊。因为从婚姻辅导的角度来看，婚姻问题80-90%都与夫妻之间的沟通是有关系的。
最常见的是结婚以后，夫妻就忘了去做彼此之间感性的沟通，都以为反正已经结了婚，目标已经达成了，不必像在谈恋爱时那么用心了，所以也就顺理成章的每天只是柴米油盐起来。
是啊，那如果把那些一天到晚只搞红粉知己的人的沟通和一般夫妻之间的沟通我们做一个比较，那也不难发现呢，红粉知己显然比我们有气质、有变化性、有刺激性啊，态度上敢任性，讲话的时候彼此有专注性，那不像我们经常是太震惊、太琐碎、太老套跟太教训的。
在这种情况中的夫妻们，如果要抵抗这些红粉兵团的时候，当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总而言之啊，要避免配偶搞红粉知己的最好方法就是要固本，先在配偶身上打预防针。
嗯，这个大家一定要留心哦。
嗯，
那此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呢，您也一定要小心处理所谓的红粉症状啊。因为避免红粉知己并不是要我们常常保持高度的警觉意识，永远高举啊是男女授受不亲的警示牌，这也一定会在人际场合中闹笑话的。那这种程度上的拿捏当然不是个容易的事，但是凡事预防是胜于治疗，那我们也有几点供大家做参考。
首先就是啊，如果你认为你心事只有那个人才能了解，而不是你的配偶的时候，那就是不好的症状咯。这个时候啊，应该要试着调整或是改变自己的沟通方法还有策略，多给配偶一点时间去对准你的沟通频道吧。
嗯，那如果配偶就是不能够了解你，而你必须找别人倾诉的时候，试着去找同性的人去聊。或者您可以找找你的长辈啊，或者是教会的牧者，或者是在教会属灵比较好的弟兄呢，可以去谈一谈。
那还有一点建议就是，当你发现有了心仪的异性知己时，请你在脑海中回想一下，当初你与配偶来电的时候，不也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啊，告诉自己，你喜欢与那个人接近是感情不忠的问题，而不是与太太不来电，或是只有那个红粉知己才能来电的问题，没有理由在谈得来或谈不来的当中找借口。
对呀，那再来就是不要忘了，你与配偶谈不来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的配偶也与你谈不来。那如果你要找个红粉知己来代替，说白一点，你的配偶也可以找别人来专谈心事，那你觉得怎么样呢？那如果配偶是别人的红粉知己，你要不要呢？那夫妻之间总该将心比心，不能够总以自己的需要为着眼点吧。
的确是如此，朋友们啊，我们都不完美，我们都有缺点，我们必须要改进，求进步，求发展。要不然啊，配偶会不满足，他们会不快乐，我们彷徨焦虑，我们生怕配偶会离我们而去，所以有求于配偶的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跟空间。
我们呢，在被爱的时候，觉得有安全感的时候，才能够逐渐成长，逐渐改善自己，以合乎配偶的需求。
我们的配偶也许也不完美，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他们呢？难道不是同样的给他们比较多的时间跟空间，让他们觉得安全、被爱，以便让他们逐渐的成长，逐渐的改善自己，来合乎我们的需求吗？
是啊，那为什么当我们觉得与配偶谈得不像以前那么来电的时候，我们就那么狠的马上去找红粉知己来取代呢？朋友们呐，美满婚姻真的不能够光凭感觉，还需要意志力，也不能够找借口啊，是一味的放纵自己，却给魔鬼留地步啊。
是啊，确实要步步为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为您解答有关于红粉知己的问题，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每逢周五，我们为您进行的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徐文文、
张大卫，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现在活着不再